弟兄姊妹们注意，那一个是什么？那一个就是在神的安排里，神是要用摩西作为神的传递的出口，或者说作为神的传递的那一个记号。我们记得从出埃及第三章的里头，神选召摩西的时候所说的这话，你就知道，你代表我亚伦做你的口。你看摩西就是神的传递能力荣耀的代表。那么所以神在过去一直是负责供应他所需要的能力智慧，但是现在以色列人真是烦死了，就摩西也好像受不了，摩西这一次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去自取力量，而是搬到神的面前去受苦，这样一受苦神就体恤他。但是这个体恤对摩西是好处还是不好，你小留意的读你不是十一章，你就发觉一件事，神是把分赐给摩西的灵分给那七十个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如果我没有读错的话，你就看到一件事情，工作的安排是分开了，但是那个工作的动力并没有增加，因为神只是把给摩西的那个灵分出来给另外那七十个人，神不是另外在赏赐那七十个人得着神的灵。说明我们从这里，我怕我没有读错这一段圣经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来检查我。从以色列人来看，从摩西来看，对不起，我看接这样子说，从以色列人来看，神的灵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工的那一个分量没有增加，只是那个灵，神的灵所使用的人数增加了。而对摩西来说，摩西的责任好像是轻松了一点，但是神所给他的灵的分量也就是减少了。那么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，我们回过头来看十八章，出埃及记十八章，我们看到这一章，我个人看那是撒旦的一个很隐藏的阻挡，阻挡以色列人去接受神对他们完全的答应。现在十八章所带出一个结果是落到人的组织的管理，我个人不反对教会里头有一定的组织出于神照着根据神的，但是过于推崇组织而忽略了神的管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破口。因为有了十八章这个问题，我个人读到十九章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这个意思出来了。那么是什么意思呢？休息完再说。是不是他们就继续留在这个地方没有往前走，神就说话呢？从十九章以后来看呢，好像十七章在利非丁，十八章来到神的山啊，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，这样子一说呢，就和十九章的那个安营的地方啊 非常非常可能是同一个地方。那也就是说到了十九章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没有再往前行，就留在那里。留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不往前行呢？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说，神的云柱没有动，神的云柱没有动，他们就不能动，他们就留在这个地方。那么留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？我们看下文就看得到两个大问题。第一，神设立他自己的行政；第二，神建立他们的服事的安排。神建立他的行政是透过律法的传下来表明，神建立他们服事的安排是透过会幕的建造来表明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，如果做一个比较，十九章开始神让他们很明确的知道要服在神的行政的管理下，那也就是说十八章的那个安排不够是神的行政。神要亲自建立他自己的行政来代替摩西在十八章那个安排。那么我们就从十九章里头去先来注意。那么十九章他们在西乃山安营，不晓得经过多少天没有移动，大概摩西心里就觉得，为什么神不带我们往前行，停在这里。所以第三节你就看见摩西就到神那里，这就是摩西主动的去寻求神了，没有因为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个人看就是因为神没有带他们往移动，他就到神那里，神就说话。神说的话，这一番话很重要啊，这番话呢，一面是改变了神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个带领的方法，另一方面也宣告了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所要做的。那么怎么去体会这件事情，我们先看神怎么说。三节，摩西到神那里去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小弟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这是神过去做的。神在这里说了一段话，先说神过去如何在他们身上做，然后从第五节开始就说以后我在你们身上又要怎样做，过去所做的你们都经历了，你们都知道了。所经历所知道的是什么？是神用他的大能和他的看顾 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到了今天。简单的一句话来说，过去那一段的日子，我是用恩典，我是根据恩典的原则来带领你们。最简单的话就是这样。事实上我们也看见，过去神让以色列人所有的愚昧显露的时候，神没有因着他们愚昧而把他们撇上，甚至给他们责备。就是玛撒嫉妒了那个玛撒和米利巴，也严格的说起来也是轻描淡写的和以后神所做。以后他们说没有肉吃，神给他们好给你们肉吃，但是吃过以后马上就击杀他们很多人啊，出门在神面前啊发怨言这个那个的时候，神就给他们管教。但是在十九章以前你看见神管教过他们没有？神一次都没有管教他们，任凭他们的愚昧显露，神还是好像一个父母对孩子一样怜恤他们，同情他们，照顾他们，没有因着他们的吵闹和愚昧而把他们撇下，没有。所以神自己就说，你们都看见我好像鹰，好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。那么就是在埃及有看到那个老鹰倒是很大的，在以色列，他们说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讲，那个鹰啊拜那个小鹰呢，都把他们摆在翅膀上，哎呀把他们飞到天上，然后呢一下子把他们扔开让他们去学飞，然后呢他们受不住了在底下一飞过去一接，嘿又保护了他们。神在这里说的就是根据他们常常看见的那个，我好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不是你们自己会来归我，是我做工到一个地步叫你们来归我。我怎么做工？把你们背在翅膀上，背在翅膀上有什么意思？有一个实际的意思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。实际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负责叫你们来归向神负责。过去的确我们看见十次的显出神迹击打埃及人，和进入旷野以后每次的难处的里头神的供应和扶持，实在是神在那里负责，不是以色列人曾经向神求，神啊我们不行了你来替我们解决问题，没有。以色列人所做的都是，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为什么叫我们死在旷野？你为什么做这样愚昧的事情把我们领出埃及？这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所表明的。如果从以色列人那个表明来看的话，神没有理由要看顾他们。愚昧、还梗、悖逆，还有什么条件要神去负他们的责任？但是感谢神，神就是负他们的责任。根据什么来负他们的责任？根据恩典的原则。那么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？他说我像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神在天上，鹰把背在翅膀上把他们带来，也是离地到天上，
说那个属灵的那个意思就是，我把你们带进那个属灵属天的那个环境，或者带进把你们带进那个属天的那个事物的里头去。在过去我是这样子把你们带过来，透过恩典的作为，叫你们认识天上的同情，天上的怜悯，天上的荣耀，天上的富足，因此你们整个人的心就归到归上天。所以你看这句话，神这样说。好了，说过这句话以后，神的口风一转，怎么转法呢？他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第五节，五节，过去的我用恩典待你们，现在我要改换一个原则。什么原则呢？用我们的话来讲，律法的原则。你看看，就是恩典和律法这个对比的那两件事情。过去我用恩典对待你们，现在我要转过来用律法的那个原则来要求你们。你们如果照着律法的要求做得好，我和你们的关系就完整。比他的话就是界限。他说，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愿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出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注意这番话，我盼望我们讲得清楚，给弟兄姊妹们去领会。但是我怕我是讲得不清楚。在这里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你就在万民中做出我的子民。这是神很初步的目的。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这是一件什么事情？这是一个接受神的传定的事情。在人的学习这一方面来说，是一个顺服的功课。过去以色列人碰都没碰到顺服这一件事情，碰也没有碰到神的传定的这一件事情。因为过去神只是用恩典来对待他们，就好像那一棵树几年不结果子，哎呀，原主来说要砍掉他，那个园丁说不要了，再等一年，我去上土加上粪，这个是恩典的堆上。如果他们不能，他不见果子就跑到才砍掉了，那是恩典的原则，不是他们配得，而是那个施恩的主越过人的软弱和愚昧来显明他的作为。但是现在神说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我要叫你们在万民中做出我的子民。神有一个目的，这一个目的就是要叫以色列民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，就是说不是一般的人民，不是一般的民，是属神的民。那么这个属神的民是什么内容呢？底下就讲，还没有讲到这个属我的民这个事实以前，我们先要看神开出的条件。不多，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两件事情是一件。总的来说，如果你们现在能顺服我，能承认我的传定，也接受我的传定，活在我的传定的底下，那么你们就成功，我属我的子民。 题目很清楚，但是神为什么这样要求以色列民呢？这不仅是以色列民这一个民族和神中间的个别问题，因为这一个问题是牵连到神的永远的计划。在神永远的计划的里头，神要做一件事情，在地上要得着一些人，透过这一些人来显出神的权柄，然后借着神的权柄的显出来把神的计划完成在地上。神的心里头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若是留心神说的话，我们实在看见那件事情是很清楚的。那么主教导门徒祷告，主的话是这样说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一件事情的三方面。但是就着我们今天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一段话来看，第三句话就表明了神在这里所要做，那就是神的旨意要在地上通行如同在天上通行一样，没有拦阻。那也就是说，当这个事实没有完成以前，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是有阻拦的。既然是有阻拦，神就要来做一件事情，叫这个阻拦停止。那么神怎么来做呢？神就要这种一批人，透过这一批人把神的权柄显出来。在这里你也看到神说，我就你们若是听从我的话，遵行我的约，我就要你们说在万民中说出我的子民，在万民当中你们被分别出来，归在我的名下，成为我的民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？比萨就解释了，神自己就解释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我们读第一章创世纪的时候曾经牵连到这个地方来了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所以我就要得到你们做我的，在万民中都是我的子民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我们也懂，当神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地是不是神的呢？还不是，地是在撒旦的霸占的地上，撒旦成为天地游行的那一个，撒旦成为这个地上的王。那么神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地不在神的手里，但是神在这里说这个话是宣告所有权。虽然他霸占撒旦霸占了这个地，但是这个地的所有权是我的。前不久我收到广州一个亲属的信，他说我们在广州在 一栋老房子共产党征收去了，他问我同意不同意，我说不同意，不过他要征收我也没有办法叫他不征收。他说征收过来以后补偿几千块人民币， 我说不接受。我说我保留我那个产权，将来有机会我再说话。那神在这里好像也就是这个，你要把它占去，现在我还不跟你理论，但是我宣告我的所有权。那么神宣告了所有权以后，神就说，神就在那里说，我会怎么做？那么地被撒旦霸占，他怎么霸占？是透过他把地上的人恐惧了。现在神就说，如果你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我就叫你们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具体的那个意思呢，第六点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里头两个内容，第一，你们归我以后，你们的效用是什么？第二，你们归我以后，你们的那一个样式又是怎样？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因为权力都是我，但是现在不在我的手里，我只是宣告了这个所有权，我现在就准备进行收回这个地。那我怎么做呢？我要你们做那个祭司的国度，是整个国或者是整个民族在地上做我的祭司，把万民带回我这里来。因为我们都知道祭司的那个效用是站在神和人的中间，把人带到神那里，把神的祝福恩典荣耀一切丰富都带进人那一边，这是祭司的那一个效用。现在神说，我要叫你们整个民族做祭司，目的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把神带进万民中间做他们的神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享用神的恩惠和丰富。以色列人被神选出来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。那么所以神后来接着传了律法以后，传了律法使他们认识神的权柄，活在神的权柄的底下，传了那个会幕的样式，让他们懂得如何在神面前去敬拜神，来更深的认识神、经历神。有了这两样，就叫万民从以色列人身上看见神的宝贵，而被吸引带到神那里去。那么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可以说是人的愚昧，当然当中也有撒旦的破坏。这一个破坏叫以色列人没有成就神这一个拣选，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失败了。神兴起教会代替了以色列人的地位，但是只是一段时期里头和局部来代替以色列人的效用。神没有把以色列人这个被造的目的改变，虽然教会插进来暂时的代替了以色列，但是教会的效用呢，一面代替以色列来做把人吸引到神面前去的工作，另一面也是为着恢复以色列回到自己的教用里头。所以等到教会成熟了，主来把教会接去，以色列人重新回到神的计划里，成为这个祭司的国度。我们看到将来在国度的时候 万民怎么来到主的面前，他们仍然是透过以色列民。那么这个话说来话长啊，我就不在这里说，只是轻轻的给弟兄姊妹们带到这一个，我也相信弟兄姊妹们多半会知道，或者也许余地中就深思一点。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上头去看，你就看到一件事，将来列国的人十个人抓着一个犹太人说带我们到神那里去，地上的人从隔壁各国来抓住犹太人说带我们到神那里去。等到过渡的时候，人归向神是透过以色列，正如这里所说，说祭司的国度，整个民族站在地上来调和神与人的关系。当然就是到那一个时候，以色列人显明这个工作仍然是透过基督的救赎所升华的果效，但是那一个媒介是以色列。然后借着